回到刚刚讲，其实大多数的人啊，都以为死亡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，可是各位不是啊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所谓医学上的 Alzheimer disease 艾兹海默症，对某些老人痴呆的人而言，其实它是阶段性的转移。各位，如果你知道我要表达的，所谓死亡是把自己的意识搬到另外一度空间，是吧？仿佛搬家。那我常讲，搬家有很多种搬法，有些人是一次搬空，有些人是分两三次，有的人搬了十年八年还没搬完。各位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了？好，所以所谓的 Alzheimer disease 它是另一种形式的搬家，把这个人主要的 personality， 把这个人的 alert focus smart 的那个意识先搬走。所以老人痴呆，不管是所谓的血管性痴呆，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中风，或是所谓的艾兹海默症，渐进式的痴呆，其实那都是一种往生的形式，这样各位明白了？好，可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搬过去就一定不能搬回来哦？可以哦，有些个案它还是会恢复的。好，不是百分之百，因为任何的事情没有百分之百，它只有一种一般性的原则。好，所以其实很多人看到艾兹海默症觉得很可怕，有没有？各位不用担心，那是另外一种往生的方式，而且这种往生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往生了，你不知道，因为到最后你连周遭的人都认不出来。好，那我常常开玩笑安慰很多人，你不要害怕得到艾兹海默症，老人痴呆，在座很多人你会害怕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你自己得到艾兹海默症你自己不会知道，都是折磨其他人。真的，自己有老人痴呆的人，你问他，哎，你记忆有不好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不好哦。然后你问他说，那你告诉我昨天吃什么？有啊，昨天我们去吃牛排西餐，很好吃，那个薯条很好吃啊。其实昨天你们根本在家吃稀饭。他自己会编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会编出来，其实他根本早就忘了呀。好，所以对这样的人而言，好，其实啊，我们会慢慢的了解他在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的一种状态。那当你明白了更深的意识的本质的变化，你就会比较放心了，比较放心。好，我们继续谈到意识。好，那我讲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啊经验啊，其实说老实话，我先讲一段我自己啊内心的一个故事哈。啊，其实我后来在回想我自己啊，为什么会接触到赛斯的思想？那为什么会对生死的这一部分特别的感兴趣？那其实我自己印象所及啊，跟我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有关。各位，你知道一个孩子最大的恐惧啊，在每个孩子内心深处，他最害怕的是有一天父母亲死掉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其实每个孩子在某个成长的岁月，尤其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好，其实他有很大的恐惧，父母亲有一天死掉了不在这个世界怎么办。好，那孩子可能会有两种反应，一种是那父母亲死掉了我怎么办，我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下去。那一种是心疼父母，如果父母亲哪一天死掉了，他到哪里去，有没有人陪他，我们最爱的亲人如果有一天面临死亡，那我们最爱的亲人他在死亡的过程当中，他会不会很受苦，他 他会不会很痛苦？啊，尤其是过去很多的宗教的概念告诉我们，哦，地狱还有十八层，而且那时候还没有电梯。有电梯，电梯一按，十七、十六，很容易就到了。那时候又没有电梯，所以很担心，很害怕，到底我的父母亲将来有一天如果往生了，会到哪一层？会到哪一层？好，但是最不舍的是人往生之后，各位，人的孤单，人的寂寞。好，在过去很多的我们的印象当中，这一条孤魂野鬼往哪里去？好，所以在我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常常想到，如果有一天我的父母往生了，如果有一天我的父母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很不舍，我很担心，我很难过，他在往生后的世界，谁来帮助他？谁来导引他？当你感受到自己最亲爱的家人，如果在往生的过程或往生之后的那个孤单无依，你会觉得很不舍，很不舍。所以我记得，大概也是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很希望能够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我所爱的人往生之后，我能不能帮上他的忙，我能不能知道他发生了什么，或是我能不能知道他一切都很安好。好，那我想后来也是因为我的这样的一个信念，我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动力，让我接触到赛斯的思想。好，其实我自己当年真正的一个幼稚跟愚蠢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我告诉给各位，因为都把大家当自己人，我也不怕你们笑。其实我自己当年一个最幼稚最愚蠢的想法是，我希望有一天当我的父母往生的时候，我可以陪在他身边，我不是说以肉身的形式存在，因为我们再怎么陪伴，我们是在河的这一边，各位了解意思？所以以前我就自己有一个孩子式的胡思乱想，孩子式的胡思乱想，就说如果有一天我的父母往生了，到了彼岸，我能不能在那里也能够来陪伴他，让他握着我的手而倍感温暖，而不会觉得迷失、孤单跟冷。这是我当年我为什么走身心灵的这条路，我内心的一个秘密，因为对父母亲的一个爱的不舍呀。好，各位继续仔细听了，哇，借由这个主题来切入。好，我们刚提到大多数的人在往生那一瞬间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，而你赫然的发现，好，那许多人面临自己的往生有不同的态度。比如说有一些科学家相信唯物主义，他本来相信人死之后万物俱灭了，好，人死之后什么都没了，那这一类的科学家当死亡之后而发现自己竟然还存在，简直是如获至宝啊，救到你知道吗？因为本来他的意念是相信人死的什么都不存在，而不但死之后发现自己存在，还活蹦蹦乱跳跳的，他简直是吓坏了，而且高兴的要命呀。那本来就有宗教信仰的人比较方便，因为第一个，如果你原来是个基督徒，那么你放心会有天使来接你。但是如果以更深的术语来讲，我会说那是穿上天使服装的指导员，这样听懂我的意思？因为其实世间所有的宗教的区别本来就是幻象。我常打一个比喻，其实一个真正的心灵是这个门进去看起来像教堂，这个门进去看起来像寺庙，这个门进去看起来像回教的圆顶，这个门看进去看起来像印度教，进去还不是都同一个地方？各位了解意思吗？所有世间的宗教的区分、门派的区别，根本就是幻象。万物的本质其实就是爱， 就是所有的一切万有，你要称他为神 OK， 称他为佛 OK， 称他为阿拉也 OK， 而不同的宗教有自己不同的诠释啊，各位，就好像中国的这个什么烧饼到了西方变汉堡，你们都不知道我要打什么比喻，中国的这个什么什么到了西方变披萨，这葱油饼这到了西方变披萨，是吧？啊，中国的面条到了意大利变意大利面，是吧？各位，好，我以这个很有趣的比喻来讲，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是要让我们认识宇宙的爱，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不可磨灭的爱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质，根本所有宗教的区别跟互相的攻击根本就是神经病。各位，宗教不需要彼此互相攻击，也不需要任何的门户之见，这是我的内心话，不管各位你们等一下会不会揍我，我不知道，真的，我觉得人的本质就是爱，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宗教来互相的不认同？不需要的，不需要的。这样，好，如果我有得罪到某些人，请你原谅，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，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人根本都是兄弟姐妹，而真正宗教的爱应该跨过宗教的藩篱呀。因为毕竟宗教教我们的是爱，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观念。好，所以我刚讲大多数的人啊，比如说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人，那的确会往生之后由你所相信的导引的人员来引导你，而佛教的人的确会有你所相信的阿弥陀佛，但是阿弥陀佛很忙，你放心好了，他一定是穿阿弥陀佛的衣服的那个人来迎接你，你放心好了呀。不同宗教的人，他会以不同的扮相的人来迎接你，其目的是为了让你放心，各位亲爱的，让你放心。好，那许多临终的人啊，如果你们有医学概念的话，他们会进入所谓的 delirium， delirium 在医学上讲叫瞻望状态，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否已经要接近临终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各位，因为一个人快接近临终的时候，两个世界的门会同时打开，一个人快接近临终的时候，他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门打开了，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现在各位，你没有看到哈，你没看到哈，可是一个快要临终的人，另外一个世界的门对他打开，各位仔细听哦，我同时在讲医学，同时我在讲心灵的概念。好，所以一个快临终的人，医学上不管是因为他的电解质的不平衡，不管他是一个阿摩尼亚过高还是低血压性休克，好，一个快临终的人，另外一个世界开始对他而言浮现出来了，然后一个快临终的人，他会告诉你他的阿公阿嬷来看他了，他的爸爸妈妈来接他了，有没有？你们以为他在说鬼话，真的是鬼话，可是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？是的，各位亲爱的，你以为人在瞻望状态在胡说八道，哦，说啊，死掉三年的舅公来接他了，你以为他幻觉？我告诉你，不是，是真的来了，而且真的来接他了。因为许多要面临生死关头的这些人，心中害怕，我会到哪里去？生前好事也没做太多，大坏事也没干，小坏事倒是做过，会怕啊，各位。人踏上未知的旅程会怕，所以这时候有你在这一世里面曾经跟你很熟的 亲人，尤其是你的父母、你的祖父母，甚至是你已经往生的兄弟姐妹来接你，会让你整个人心安。所以当我在比如说临终病房，当我在重症病房的时候，我常常知道哪一床的病患要临终了，因为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已经对他打开了，而来接你的人都是你在生前相当熟悉而且放心的。你放心，你恨的那个家伙不会来接你，他也不爽来接你，你放心好了呀然后当你在那个状态啊，在医学上所谓的 delirium 瞻望的状态，好，那我刚刚讲另外一个世界开始门打开了，而当这样的你认识的人来接你，好，让你整个心安下来，因为他们会告诉你，比如说啊，孩子，爸爸来接你了，你放心，哦，一样 ，time to say goodbye， 他会牵着你的手，而引领你进到另外一个生命的领域当中。好，所以各位，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或是当我的自己的感受对这些东西很明白的时候，我放下心了，我放下心了。好，比如说这一次啊，四川的大地震是吧，那我也应邀到深圳的啊这个国家科学研究院啊，在他们的国家科学研究院里面啊发表一篇演讲，对灾后的这些灾民的啊心理跟心灵的重建。好，那到底从身心灵的观念怎么来看这么大灾难的死亡？比如说台湾的921死掉多少人？几千人吧 ，OK， 两三千人。好，南亚的大海啸死掉多少人？25万。这一次缅甸的大风灾死掉多少？几万，将近10万呐、啊。OK， 四川大地震死掉多少？我记得是8到9万，对，8-9万左右。很多人就问我，徐医师，那从身心灵的观点怎么看？我跟他说，这是目前人类集体的有一群人集体选择移民，听懂了？各位仔细听哦，集体选择移民，他们从地球这个领域转移，集体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呀。有几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他也到了他要走的时候了，一个是现在的地球拍砖架，拍砖架怎么说？讨生活不容易，讨生活不容易，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某一群人会在心灵的层面达成一个集体的默契，我说的是心灵层面，好，达成集体的默契，而集体的转移到另外一度空间。好，而且我个人发现这种集体的转移还蛮频繁的，而且未来可能更频繁，未来可能更频繁。好，但是很多人觉得无奈， OK， 我们心疼不舍，但是我们能发出更多祝福的心念，祝福他们在过程当中能够顺利，能够平安，能够喜乐。好，回到刚讲，当一个人面临了往生，他会面对所有这一世他所成长跟学习的。好，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人，他最后终究得面对他自己的生命的意义。好，那这一部分有机会我再往下谈得更深。 那我现在先回到另外一个生跟死的部分跟意识的部分。好，各位，我刚讲了意识独立于物质而存在，到底什么叫做意识？身体里面的叫做意识，身体外面是不是意识？好，我举一个经验啊，有一次啊，可能因为之前我大家3月1号退休嘛，大家知道嘛，好，那退休之后我的诊所也还没开，一段时间就很空闲，那我就很无聊，到处东晃西晃，你知道我这种人闲不下来，我就看到我家的院子前面有一块小山坡，小山坡有个小平台，也不知道谁的，我就想说那来做个生态池好了，哦，看一下有没有一点青蛙啦、鸟啦，一些可以来喝水啦，做个生态池。我就拿个铲子开始去挖，挖这个生态池，哦，那越挖越挖，哎，从一个小小的生态池越挖越深，到150公分深，越挖本来是要挖生态池，就挖得快像一个游泳池。可是当我在挖这个池的时候，一铲一铲的土，在那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，泥土是我更大自己的血肉，大地山河都是我，我不是只是肉体里面的我，肉体外面也是我的意识的延伸。原来你跟我的意识，跟山河大地的意识，跟地球的意识，根本就是相连的。各位亲爱的，我突然一个很奇怪的感觉，山川的起伏，丘陵也好，高山也好，那是我自己更大的血肉。所以虽然在我身体外面那一座山也是我，那一块石头也是我，那一池水也是我，原来我可以是无限的宽广。各位亲爱的，意识可以像一粒沙，意识也可以变成一个银河跟宇宙，我们不受到物质的限制。原来你跟我的区别是幻象，原来你我本来就是一体的。所以再次讲过一句话，当地球上还有一个人类不快乐，就没有一个人类可以真正的快乐。各位，这是何等的胸襟与爱心。所以很多人常常讲，其实你很棒， 你到处去演讲，好，也不拿这个钱，好，你觉得你很棒。各位，我在为我自己服务，你是我另外的自己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只是我另外的自己。我甚至还常常跟我的学生讲，我们看到路边认识不认识的，同宗教还是不同宗教的，同国家还是不同国家的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你前世的家人，或你来生的兄弟姐妹。各位，这个观念没有错，路上的任何一个人，路人甲、路人乙、路人丙，任何一个人类，包括已经死的还没出生的，任何一个人类都可能是你前世的家人或来世的伴侣、兄弟姐妹。我常想，什么时候当人类的意识开悟了，当人类的胸襟扩大了，那就是地球最美好的那一天。地球不会再有战争，因为你不会去杀你的家人。地球不会再有贫穷，因为你不会让你的家人饿死。地球不会再有黑心货，不会再有任何损己啊损人利己的事，因为你不会去伤害你最爱的亲人。这是人类下一步意识的扩展，甚至也是为什么我要这么的，不是说拼了老命，因为世上还不老，拼了小命，而我喜欢愿意来做这个推广的工作。好，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去演讲，好，他们听了讲座很高兴，很高兴， 好，因为我跟他们讲，我今天我要做的工作是要推广一两千年的事，我今天要做的事不是一二十年，不是一两百年，是一两千年的事。甚至有时候我在我的内心，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它带给很多人平安快乐，而且心灵上的成长。像刚讲意识，各位，你的意识从来没有受限在你的肉体里面，甚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识去感受别人的感觉。心理学上讲叫同理心，可是我们的确可以感同身受，我们对大地，对所有的生物，我们都可以感同身受。而目前的人类，因为我们一直把我们的意识困在我们狭隘自私的自我。来，各位，我讲一个比喻。好，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太棒了，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。他告诉我什么叫天堂，什么叫地狱。他告诉我地狱是什么景象，他说地狱是所有的人手上都拿着一双很长的筷子，而且筷子粘在手上，满桌子的佳肴大餐，可是你怎么夹都放不到嘴巴，因为筷子太长了，有没有？每个人都在那边夹，夹了之后放不到，所有人都饿得要死，这叫做地狱。你满桌子的菜让你吃不到，因为筷子那么长粘在手。什么叫天堂？同样的景象，一样每个人的手都粘着筷子，满桌子的大餐，可是你夹食物喂对方吃，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。各位听明白这个故事了？每个人都夹自己前面的菜喂对方吃，每个人都被彼此所喂饱了。说老实话，我不知道未来的地球会变什么样子，肯定在物质层面绝对不会更好。但是如果各位你今天听懂了我这个比喻的故事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没问题，你没问题呀。这是我一路走来我自己所坚持的一个概念。好，我们回到意识，该是整个人类的意识扩展的时候了。人不受限于生死，人不受限于物质，我们的意识，我的意识跟你的意识从来没有分开过。可是因为我们一直执着在人类狭隘的自我意识，所以你跟我像孤岛一样，你是一个孤岛，我是一个孤岛，你悲哀我寂寞，你痛苦我难过，你贫穷我不知道怎样。各位，人像一座座的孤岛，每个人都在面对自己内在的孤单、寂寞及痛苦。可是回到昨天我们讲的那个谈心说爱，爱是意识最大扩展的力量。当我们因着那份爱，因着原子与分子的那份爱，因着细胞的那份爱，因着所有的物质形成的那份爱，整个人类会完全进到不一样的境界。各位亲爱的，人类会有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到来，这是我完全相信的。我完全相信，我完全相信人类的未来，也许有一些灾难，也许有一些痛苦，也许有一批人集体的转移到另外一个实相，几百万人、几十万人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相信在整个地球绝对会面临一个意识很大的扩展，包括对生死的观点是改变的。我们会完全真的了解，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可能的转世的过去的家人与朋友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是，可能是我未来转世的家人及朋友。那么整个人类真的会改变。哎呀，好，回到我挖鱼池的那个概念，鱼池挖完了，但是防水没有做，所以变一个水坑，里面没有水。好，我这次回台湾再想办法， 啊，因为我不想太用太多人工的东西。好，回到我们讲的啊，谈生论死，各位，回到我常常辅导的癌症的病人身上，很多人跟我说，徐医师，我可能会死了。我说，不要告诉我你快死了，你有没有真正好好的活过？各位亲爱的，从你出生到今天，你有没有真正好好的活过？如果我说，如果你也真的相信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来地球出差、旅游、学习、考察兼玩耍，请问这一趟的地球之旅，你真正让你的灵魂发光发热了吗？还是你是为了苟活，为了过去的名利，为了恐惧，为了怕别人嘲笑你，怕别人嫉妒你，或是你一直是以讨好这个世界的方式在活？你真的好好的活过了吗？很多得癌症快死的人告诉我，其实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现在就死。我跟他说，少来这一套，少来这一套，不是癌症要杀死你，癌症从来杀不死任何人，各位，癌症杀不死任何人。好，你们今天还不够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有一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了解，没有癌症可以杀死任何人，没有，不要以为是癌症要杀死你，没有，因为癌症要逼你好好的活，你就是没有好好的活，你就是没有真的爱你自己，你就是没有真的找到你人生最想唱的那首歌，你就是觉得再混下去也没什么搞头了，所以你才得癌症的。那么最好的方法是回到问自己，我好好的活这一生了吗？我常问我自己这句话，好，我所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棒，完成多少我不管，至少我在过程中，我活在每个当下。我以前也跟各位开玩笑，就算我明天就死了，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心满意足极了，我心满意足极了，我绝对没有因为没有完成而抱憾而终，没有，不会，各位你放心好了，因为我在生命的每一天我全力以赴，我在生命的每一天我尽情的去活。所以不管是我在这里，在多伦多，在纽约，在台湾，好，你可以问我们的香帅，每场演讲，每个工作坊，生命的每一瞬间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不管来的人什么有收费没收费，缴多少钱跟我无关，跟我无关，这一切都跟我无关。我在生命的每一天，我告诉自己我要全力以赴。各位亲爱的，不要跟我谈生死，不要跟我谈生死，谈什么生死？你真正尽全力的去活了吗？你不要告诉我你80岁，你脚能动手能动，你80岁怎么样？各位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困住一个勇敢冒险伟大的灵魂，而你就是，各位亲爱的，你就是，你就是，生死困不了你，时间空间困不了你，所有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好与坏困不了你。想要知道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，先全力以赴的去活。人生做事出于两个动力，恐惧或是爱。问你自己，你因恐惧而活，因恐惧而赚钱，因恐惧而追求健康，还是因为爱？还是因为你热爱生命，你热爱存在，你热爱生命中的每一天，就算那犯错也是弥足珍贵的学习的过程。感谢一切，各位亲爱的， 不要再找任何的借口了。生命力是越用越旺盛，人的潜能是无穷的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来自天地宇宙万物给我们的礼物。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就该精彩，就该灿烂，活出你自己的味道。你管别人是谁，你干嘛跟别人做比较？各位，谈生论死，你真的好好的活了吗？我很想用这些观念激励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80岁的人。好，我讲一个故事。我记得好像不知道1年前还2年前来啊，他们有邀我去叶曼老师家去上课，是吧？是去年还前年 Kenny？ 去年。各位，我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刚好那时候叶曼老师身体有点微恙，他在挣扎着，好，要不要到北京去讲学，是吧？好，各位，所有人嘴巴都张得开开的，好，因为我跟叶曼老师说，不要找借口，你在恐惧，你在逃避，好，好，你告诉我，你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把中华文化带回大陆，现在机会来了，你在逃避。他就跟我说，徐师，我身体不好啊，早来。徐师，我的小孩担心我的身体，不敢带我去，早来。徐师，我的干儿子 Charles， 我的很棒的 Kenny， 没有人敢负责，不敢带我去。我说早来，大不了自己买一张单程机票。你如果这是你想做的，死在飞机上你也要去。所有人把我Kenny在后面，哦，没有人敢跟叶曼老师这样说话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说不要找借口，去，大不了死掉，烧了，丢海里都可以。所有人吓死了，真的。好，叶曼老师是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真的去了。有一次他在北京，恰好打电话跟我说，徐师，他真的去了，而且去到那里天寒地冻，快乐得不得了，全身病都没了，90几岁的老人家。而且听说现在房子卖掉了，全家移民到北京去。各位，一个90几岁的老人家，他去完成他的生命力，有没有？你有比他老吗？你有比他病吗？他见我的时候握着我的手叫我帮他签名，他说这是他的心愿。我说去吧，去吧。他就真的去了。如果这是你的心愿，各位，什么都挡不了你。这是生命 ，OK？ 这是生命。好，哦，很多人说怕死，怕死，怕个头啦！怕你还不是早晚要死。而且我最近还发明一个安慰大家的方法，死太好了。很多人喜欢问我，哎，徐医师，你看我的未来是什么？我未来的出路在哪里？我说死路一条。你的未来肯定是死路一条。各位，你们在座每个人未来肯定是死路一条。重点不在于你死，重点在于你怎么活。因为我老实告诉大家，灵魂有用不完的肉体啦，灵魂有用不完的肉体，他要来几次就来几次啦。好，当然跟集体的牵引跟其他的因缘有关。好，我再告诉各位，死太棒了，你没死你这辈子哪怎么会来？如果不是你上辈子死掉，你这辈子怎么会在这里？死得好啊。各位亲爱的，如果你上辈子没死，你这辈子怎么会来？你哪会在这里？有没有？您死得很习惯了啦。每个人都死得很习惯了啦，在你的潜意识，你的大脑深处，你死过几次，你早就一清二楚的啦，这样清楚吗？ 你不用再怕死，你不知道死过几次了，少来这一套。真的没什么好恐惧的。我再告诉大家，你知道我真的在辅导那么多临终的人，很多人那个对死的恐惧是用想的，各位你知道意思哈？你用想的，凡事遇到的都不可怕，想的最可怕。你在外一数哈，真正发生的时候哪有什么事？比如说我常遇到那种，比如说像我有一个个案啊，这个急性心理压力，因为他一出门那个包包被那个机车抢匪抢，有没有啊？我的个案就告诉我，其实当初他要抢我皮包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死命的抓着，还踹他的摩托车，哦，好英勇哦。然后在门诊看我的时候，手一直抖，一直抖，抖，一直抖，因为当时一点都不怕，回想起来好害怕。各位对不对？你真正遇到的时候，一点也不可怕，想的最可怕。各位好，记住这句话哦。你真正遇到临终一点也不可怕，你想的时候最可怕。我告诉各位实例，我有一个个案癌症末期了，之前还没有真正末期的时候想的很可怕，我说你的可怕是想出来的，你有没有真的遇到？你今天快死了吗？你现在快死了吗？没有吗？你想什么？要死再说啦，想的都没用啦，了解吗？真正快临终的之前用想的可怕死了，可是你知道他在临终的前两天来看我，整个人平静下来。人真正要临终的时候，是可以被一股很大的平静跟恩宠所包围的。各位亲爱的，人真正要面临，你真正遇到了发生的，不是用想的哦，你用想的绝对可怕极了啦，凡事的可怕都是想出来的啦。你真正要面临的那一刻，我告诉你，你会被很大的平安、很大的恩宠所包围。不管你是什么宗教，甚至也许你根本不信任何的宗教，我这样告诉各位，是因为我真的遇到太多的例子了，我真的遇到了。而真正他们在死前，其实那个脸是平安的，反而你们那些看他快死的人是恐惧的呀。Yeah. 好，但是各位不要担心，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。你可以用你的亲身经验来验证我说的话呀。Yeah. 好，因为时间快到了，我来谈谈那些自杀的人到底在往生的时候会遭遇什么样的一个困境。因为有一次我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，我也是讲到这一段，听完那个学生泪流满面，他说他的母亲是自杀死掉的。我知道在座有些人，你的亲朋好友有人是自杀死掉的，可是在自杀许多的宗教当中都会提及他们是如何的受折磨，不管是在地狱还是在十八层的哪一层，他们心中有好多的痛苦跟不舍。好，我告诉他们，所有的宗教关于自杀死的人所受的折磨，都是在告诉你不要自杀，但是所说的都不是真的，他只是希望各位爱惜生命的方便说法，了解意思吗？都不是真的。因为我这样讲好了，以一个造出天地宇宙万物的神的爱，他怎忍心我们受折磨？地狱不是神造的，是人造的。各位，你爱不爱你的孩子？你的孩子做错事犯了错，你会把他丢到油锅里面炸？父母对孩子的爱都尚且如此了，何况是造出天地宇宙万物的那个爱跟智慧，他怎忍心看我们受苦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我再一次的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我说了算。各位拿掉恐惧，神就是爱，佛就是慈悲，没有一个神跟佛会这样子做，那是人的自我折磨，了解吗？但是我绝对不鼓励任何形式的自杀，我甚至不鼓励安乐死，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所有自杀死亡的人，他们因着在这个世界的苦难，因着在这个世界的折磨，他们因着自己的想不开，而这样的人在死后其实是会受到特别的关照与辅导。就好像在这个世界的人，各位有心理困扰的人，你会找心理医师，有没有？有忧郁症的人，有精神上痛苦的人，你会找人来辅导你、安慰你。同样的，那些因着痛苦而往生的灵魂，他们会因着天地宇宙更大的爱而受到更大的一个照顾跟辅导。但是我明白告诉大家，所有自杀往生的人在自杀一成功的第一个感受是后悔。天哪，我成功了。所有自杀成功的人第一个情绪是后悔，相信我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有厌世的念头，我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不美好，我可以接受你有不想活的情绪，好好的来面对。但是我还是要讲，不鼓励所有的自杀，来面对才是真正的勇气。我常跟他们讲，连自杀都可以了，还有什么不能面对？对不对？连自杀都可以了，还有什么不能面对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来面对吧。好，所以那些自杀而死的人，他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更多的刑罚。没有，天地宇宙的万物是用爱跟慈悲来引导着这些痛苦的灵魂。好，甚至有更多的有爱心的啊，不管你用宗教的术语来讲，辅导天使也好，佛菩萨也好，好还是心灵辅导师也好，他们是被引导而更能够平息内心的痛苦。但是在来生，各位你放心好了，他会被引导更珍惜生命。因为比如说你们看到某些个案，好像我记得以前台湾有个例子啊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无体不满足》，他手脚全都没有，没手没脚，无体不满足。很多人讶异于他的生命的意志，可是无论如何他就一定得活下去。各位了解吗？你不管任何形式的生命都是珍惜的，都是珍惜的。好，那因着自杀往生的人，他在他的下一次机会他会加倍的珍惜，加倍的珍惜，他会更在他的下一世当中学会更热爱生命。好，所以宇宙是慈悲的，生命是慈悲的，轮回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业障，而是因为爱，是因为爱地球才开始有轮回的，不是业障。各位亲爱的，这才是真正的真相。因为爱，彼此家人生生世世的相逢，朋友爱的互助合作，我们一起来到地球完成灵魂的学习与成长，这才是真正生命的本质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有动算吗？有啦，我没要选啥啦。好，各位，好，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的一个结论。好，今天的谈生论死其实只大略的点过了几个大纲，而希望能够在生死的层面上，既引导各位无需畏惧死亡，更引导各位找到那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心灵，更希望能够与各位面对意识的扩展，意识与山河大地的连结，人与人的一个永恒的爱的连结，这是生命的意义所在。而各位，希望在座的每个人可以慢慢的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，而更热爱你在地球的每一天，好不好？
好，
谢谢。